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我跟你说，七嘴八舌讲清楚。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好的，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陪伴大家也是桃园市政府公务局王旭斌副局长了。那么在上一集的时候，我们都一直在聊到了，也知道哇，原来桃园市为什么人家现在可以打造的这么好的一个环境哦。而且呢，在这个上一集有节目的尾声还在讲说，欢迎大家哦一起来这个桃园定居啊，不管在这个生育育儿托育，哎，这太好照顾了嘛。好的，当然这时候我们也赶快来让我们的王副局长呢跟我们两岸三地的好朋友打个招呼。 Hello
Hello 主持人瑶瑶您好，两岸三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市政府公务局副局长王旭斌，很高兴能够今天来聊聊我们对于人行环境的改善的一些做法跟策略。
嗯，今天这个下集要聊到为什么会提到哇，你看欢迎大家来定居哦。
是的，
因为这个第一个软性的那么好，硬体的也做得那么好，那么呢今天我们就要来在以人为本的概念之下哦，就要来如何让大家了解在桃园市政府他如何去强化跟如何做到友善的通行环境，我们就要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副座了。
是，目前其实先进国家在看道路的发展，其实观念都已经做了质变了。过去以车为本，但是人才是最都市里面最核心的一个概念，所以现在大家都谈人本交通、人本建设。那营建署在这几年在推所谓的道路品质改善，也从过去的思维转换成以人本道路这个理念。
对，
那所以在这样的理念之下，其实啊，我们各地方政府也在这样的理念前提之下，把我们在设计规划在道路上部分把这个理念融入其中。那我们的思维是希望能够在我们有13个行政区，
是
希望能够一区一个人本的示范道路，把这样的一个人本的概念推广出去，等于它是一个触媒的一个这样一个效果。那我们在道路设计上有几个我们做的一些特点。第一个就是过去其实桃园是在人行的环境上，又包括像人行道，
是
其实是比较缺乏的，因为在过去日据时代真的都市计划里面并没有想象桃园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都会，
也没这样想过。对，
没有这样想过。所以我们在道路的范围宽度上面有一些先天上的限制。那尽管如此，我们也还是希望能够在尽可能的范围之内把人行道给它建设出来。那宽度至少要有 1.5 公尺，为什么？因为这个是能够保障我们轮椅族通行的最小的一个空间。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部分是在路口的转弯的部分，我们会透过半径的重新的降低来减低车辆转弯的速度，不要让车子开得太方便，那车速才能够降低，
真的那
行人才会安全。
嗯，
这有点跟过去说以车行为本，车行让车开得很快速很便利，那其实这个对于人行反而是不安全的。所以我们希望在路口要减速。第三个部分是在路口行穿线位置，我们会透过退缩，让转弯的车辆在进入直线段的时候可以看到穿越的行人。前阵子都其他县市有发生就是转弯车辆的时候其实会有死角。
真的，
对，所以那个是一个非常危险容易发生意外的部分。所以我们要希望能够降低车辆转弯死角，提升路口通行安全。另外针对我们的行动不便的朋友们，我们也希望能够提升无障碍的系统，例如在人行道上的无障碍斜坡道，人行道的警示带，或者在路口的一些定位点提醒我们的视障或身障朋友，哦，这边到了路口了，你要必须那个要提高他的注意力。那打算一个友善的一个通行环境。
是。
当然在我们在如果到人行道宽度够宽的话，我们也会在上面设置 相关的街道家具跟植栽，能增提升我们行走的这样的一个舒适度。
哦，对，得美观啦，对不对？
对。那桃园因为刚才所提到，我们人行道的
设施
宽度其实有些难度，
嗯，没错。
所以我们思考另外一个骑楼。
哦，
骑楼是桃园我们也关注人行环境打造的一个重要的一个，
而且你们的骑楼很多都要做生意呢。
骑楼其实本来就是私权的范围，
是，
但是类像私权公用的概念。
嗯，
那我们从99年也跟中央争取的补助来推行的骑楼的改善。
嗯，
那目前已经有改善完成6公里45处的路段。
哦，
的确，因为它是私权范围，必须地主同意。
嗯，哦，对了。
对，所以我们在策略上面有几项的一个方法。
嗯，
第一个，我们重新调整了那个施工的顺序。目前我们在骑楼的工程上面，4阶段的工作，我们缩短在3天内完成。
哇，很快！
所以对于商家的冲击是小的。
嗯，
那在施工期间，我们也会设置临时的通道，让商家持续营业。
他可以继续做生意就
是，然后可以通行。哦，那这样子，商家提供出来的意愿才会提高。
嗯，
那另外更重要是要整合地方的里长、商圈发展的协会跟我们的民意代表的力量，大家一起来努力，才能够提高那个大家做骑楼整平这样的意愿。
嗯，这个骑楼整平的这个部分呢，我们已经做了多少个了？已经成功了，对，
已经改善完成了有6公里。那我刚有提到，从99年开始就申请在做，
哦，是。
那其实升格之后，
嗯，
我们完成了4公里，所以其实蛮大部分的比例是在升格直辖市之后，透过刚才说的这样的一个不同的策略，
嗯，
我们提高了骑楼的这样的一个完成跟准备的比率。
嗯，是，不过就想要请教一下我们的副座了啦。你看哦，你从上一集到这一集呢都那么的吸引人，哦，我们就想要请教一下这个桃园市政府的魅力在哪里呀？对于这些前瞻在提升道路品质的时候，我相信这一路走来不会每天都在微笑啦，哈，那都是骗人的。这个一定会有所谓的甘苦谈啊，或者是那种感受跟感想， 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副座？
其实道路改善，当然在施工上、工程上有从你的设计阶段要跟地方沟通，施工的时候我们要掌握施工的 tempo，
是
迅速的完成。
嗯，
完工之后，那希望能够让大家能够有耳目一新、不同的一个感觉。
嗯，
那过去我们可能比较着重在工程面上面，
对，嗯，
那把路铺平了，
我就做完了，
就做完了，但是。其实目前的时代与时俱进，大家对于所谓的人行环境的要求跟品质跟那个标准是越来越高的。
嗯，是。
那不过的确地方政府的困境就是在于，其实我们财源是有限的，所以其实非常感谢中央能够在通过这次前瞻计划的补助，
嗯，
让我们能够将我们的人行环境能够做一次性比较大规模比例的一些改善。
哦，是，所以不只是单纯哈，我们帮你铺道路啦，对不对？或者是说啊，哦，好吧，坏掉了哈，哦，坑坑洞洞，好吧，我再帮你再把它填回去，不是这样的，对不对？
对，所以刚才所提到，我们不只是铺路，不只是做人行道，
嗯，
包括在路口的一些，我常看到是杆件很多，
对呀，啊，
有红绿灯杆，
嗯，对，
有行穿杆，有路灯，有什么样的杆，
嗯，
杆件非常多，我们希望能够将它把它做整合的方式，能够消减那个耗制这些杆件的数量。
嗯，
另外就是常看到的就是地下的管线，过去可能大家都各买各的，
嗯，
电视台的，
哦，
瓦斯的水管，
嗯，
乱买乱放，但是那个深度有时候也不尽如预期。
嗯，
那我们现在也透过设置共同的管缆沟方式，请大家通通进来。
嗯，哦，是，
一者进来的好处是，一者就是在做道路的刨铺的时候，不会这个断线、那个停水、那个停电。
嗯，
那二者是透过那个共同管缆沟的部分，大家在维修上面不用再挖路了。
哦，真的，这很重要，
是，所以不会有重复那个大家感觉到，哎，怎么不是才刚铺好，怎么又要挖了呢？
就来了，
对，好像就觉得有些浪费。
真的，嗯，
那透过那个整个道路做出了人行道之后，这个友善通行环境，其实我们思考的是将道路这个工程，
嗯，
在规划设计施工上要兼顾城市的美学、安全，还有友善通行这样的一个比较前瞻性的一个思维，这是我们在道路建设上的一些那个，我觉得质变跟量的改变。
嗯，是。不过桃园市政府除了透过我们的硬体建设，我们看到了，也感受到了，还有什么样的政策配套来去维护它啊？不要受到破坏，不是说哦，现在看到好美丽啊，一年之后还不错，第三年、第二年 ，Oh my God！ 哈、哦，这个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怎么样来去做一个环境的永续？
在环境永续上面，桃园市政府有非常多新的一些巧思。
嗯，
像我们目前钢铁业每年炼钢会有300万公吨的炉渣。
嗯，
那刚才谈到的说，我们在做路屏，常常会有刨铺。
嗯，
那个沥青的一些刨除料。
嗯，
那还有包括我们烧垃圾之后，会有一些焚化再生力量。
嗯，
过去这些都觉得好像是没有价值的，
没错，
或者是无用的。
嗯，
但是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一个循环经济的一个思维，
嗯，
这些是不是其实是可用有价值的一些材料，所以我们在针对刚才说的这几样材料部分，我们以循环经济的一个角度重新做了思考。
嗯，
包括像所谓的氧化茶，
嗯，
钢材料我们会利用在沥青混凝土的一个加成里面，所以我们可以去化掉这些好像是垃圾或者是好像是没有用的一些资源。
嗯，
另外针对其实目前台湾有个问题，就是那个
刨
沥青的刨除量，在各县市其实都堆叠如山了。
嗯，
那我们成功的将它应用在道路基层的使用上，能够有效的去化，这个也是那个各县市觉得为之惊艳的一个创举。
嗯，
那另外在道路挖掘管线之后，我们会有回填材料。那刚才提到有一种是垃圾烧完，有一些焚化再生料，怎么办呢？我们会把它加入到 CLSN， 就是一个低强度的回填材料内，让它再填回到那个刚才说的那个道路挖掘管沟的回填料里面使用。
哦，
那这些其实不是就不着边际，或者是没有按规矩就随便就这样用，不是。其实我们还同步修订了相关的施工的规范，
嗯，
也会同了中央的公共政委员会来做一个审查同意后，才去做这样的一个执行。
嗯，
这样好的经验，我们在107年的9月，还有在今年的7月，
嗯，
其实我们也透过我们把这样实行的经验，透过一个论坛研讨会的方式，我们邀请了工程会，还有各县市政府学术单位，一起来分享我们在这个工程建设落实循环经济的应用，
嗯，
然后发展桃园永续循环建设的一个用心。
嗯，是，哎，这个就差很多了，对不对？
所以不只是做工程，我们还希望能够有更有思维、更有环保的概念去做这样的一个建设，
而且它会传承了。好，你现在做到了，大家看到了，下一代甚至啊未来接手的，他就觉得哎，这个真的要继续延续下去哈。
地球的一个环境永续很重要，
没错。不过在刚刚我们也有听到这个副座哦，你看到这样一路走来始终如一之外，那么还有哦，包含了很多的朋友都很担心一点，就是占用人行道跟骑楼啊。好，我们这个呢成功的案件啊，我们就来请教一下副座了啊，怎么样来去用这个用对方法很重要，这个你承认吧，对吧？
嗯，没错。
哦，怎么样去改善呢也很重要，所以我们来让这个副座来跟大家分享，也可以让其他县市可以做一个参考。嗯，
人行道跟骑楼打通平整完整之后，其实通常会遇到一个困境，是因为过去可能市民他的习惯是，我就把我的车子摩托车停在我家前面，
因为不会被偷，我帮你讲。
对，那我们在108年7月，其实我们完成了大概目前有完成20多件的道路改善，骑楼者民有刚才提到完成6公里了。
嗯，
的确还是有刚才所提到
的
啊，像汽车，因为我们铺面平坦了，
嗯，
无障碍坡道设置了，所以这些汽机车的这种机动的车辆更容易能够停在刚才说的人行道或者是骑楼的范围内。
嗯，
所以这个这一点上面，其实除了施工前刚才说的施工前的沟通很重要。
嗯，
那施工后的部分，其实我们有成立跨局处的协调小组，包括警察局、区公所、交通局。那 针对改善完成的路段，我们会设置清楚的警示的一个标语。
嗯，是。
那还是会有一个宣导的一个期限，
还是有嘛，对不对？
还是要宣导期限。
嗯，
执法不可能说今天我做完了警导，明天你就全部禁停。
嗯，
因为你还是要让市民有一个习惯的一个
缓冲啊，
缓冲期。
嗯，
啊，习惯就成自然。
哦，等于他们也自然的就愿意去遵守了，
是，
对不对？他、啊、如果真的不行了，还是有、欸。
不行的话，那宣导期之后，那当然。必须强力的执法也是必要的。
嗯，
那、啊、当然，那个我觉得那个开罚单的方式执法，那当然是最后一道的防线。但是慢慢这条道路开通了，然后大家如果不乱停，然后行人走得顺畅，那其实对商家、对于住户、对于行人都是有利的。
嗯，
久而久之，我觉得它会有波及的一个效应。那我们像在芦竹南山路，在取缔上面。执法日是也开出了55张的罚单，有效的遏阻了那个违规的情形。
是，
但是我们觉得观念的养成那是更重要的。
嗯，
处罚只是一个最后的一个手段。
嗯，哎，我觉得这句话真的大家要学起来啊！我不是一定硬要处罚你，哦，处罚真的我们也非必要就真的要处罚。为什么呢？因为你不处罚，你就变没有痛嘛，对不对？你又不知道如何去改善。好，这也是我们这个让大家跟民众可以去了解的，去改善哦这个环境很重要。
慢慢提升了那个公民的意识，大家对于环境有一些共同的一些路，一些共同的一些看法。
嗯，
相信未来处罚可能就
会换掉了，
就会
没错。最后我们要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副处长了。这个在推动以人为本的一个前瞻计划，尤其是提升这个道路品质的部分，最重要的考量是什么？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案例可以跟我们的民众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
在推动人本这个前瞻道路过程里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沟通。
嗯，
怎么说呢？因为我们刚才提到在道路的改善上面，我们希望能够新建人行道。
嗯，
啊，的确桃园在先天的环境跟那个都市发展格局的限制之下，其实你要增加人行道的这样的一个宽度，通常会透过缩减道路来达成。
嗯，
但是这个就跟民众的生活的习惯会有改变。
嗯，
那这个转变过程，有时候如果没有跟民众充分的协调后，就贸然去做施工的话，很多的民怨就产生了。其实我们也有遇到这样的一些困境。
嗯，
那等于施工阶段就必须要去变更设计。那其实对于整个施工的进度或者民众的市民的一些观感，原本是一件好事的美意，但是民众可能不这么接受，不这么认为。嗯、那这个。可能会在计划上、执行上会造成一些可惜的地方。
嗯，
所以我觉得沟通很重要。
嗯，
在后来在一些的工程的设计上面，包括我们举个例子，像在大园区的民生南路，
嗯，
像在阳明区的孝前路，我们事前就先跟民众地方民意代表先做良好的沟通。
嗯，
然后我们先跟他们说明我们的设计的构想。
嗯，
然后。最重要的是在地需求，他们会有一些声音、一些意见，我们回馈到我们设计里面。
嗯，
那最后我们是透过调整车道配置，就是总车道的数量没有改变之下，减少了车道的宽度。
嗯，
那把这个好不容易砸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宽度，我们来设置这个人行道。
哦，
所以车型也兼顾了，人行也兼顾了。那、嗯包括绿色生态跟那个休憩的这些空间也建置起来了，所以我们这个案这两个案子也得到了2019年国家卓越青年奖的一个肯定。
嗯，那这是荣耀哎，对啊。
那另外是包括刚才提到，其实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策略是在七楼的整平上面。
嗯，
所以在尤其是在中立区部分，我们为了提高大家把这个空间能够让我们来试做一个七楼的意愿，
嗯，
刚才说的工序的检讨，
嗯，
包括我们用示范区宣导影片，三天就完成，
哇，
降低施工的干扰，那让民众了解，其实改善之后，哎，商业的活动是更活络的，
嗯，
走起路来更舒服的，
嗯，
啊，能，所以透过这种提高认同的方式，达到多赢双赢这样的一个人本的这样示范道路的一个改善。
嗯，
我觉得这执行起来最大的就是事前妥善沟通，
嗯，
好好的提高我们的那个施工的一个品质，
嗯，
最后完成的就是一个多赢的这样的一个局面，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一个经验。
嗯，而且我觉得副座哦，他真的就像人本人啊，很好写两撇而已，但是真的做人很难呐、啊。
对，
哦，真的是一个过程中哦，尤其是这个身在公部门，很多的不得已啊，但是你还是要去面对。就是现在今天为什么会让副座来跟大家分享，也让这个副在桃园市来讲哦，让大家有很多的这个借鉴可以去学习。我们常常在讲。有很多事情用心去做啊，然后呢，用心先去体谅别人，然后呢，再换过来帮别人想的时候，我们在设计的过程中，哎，所谓的想法就不大一样了。那么最后是不是也请副座呢？还有什么要补充说明的地方？
其实我们在打造刚才说的以人为本，其实以人作为我们工程，不论从规划设计师作为一个基本价值的一个出发，所以我们希望路平心就平。新的安心，新的贴心，
嗯，
那也欢迎大家如果认同桃园的建设跟发展，来参与我们，来加入我们，作为我们的市民。
哎呀，讲得真好啊！好，我生育、育儿、托育啊，通通在这里啊！好，我们赶快来准备一下。
非常欢迎，桃园真是一个好地方。
哎，真的，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陪伴大家也是桃园市政府公务局我们的王旭斌副局长，也非常谢谢我们的副座哦。
感谢小乔。
嗯，拜拜。
拜拜。
回来的时候带大家进入悠悠宝贝啊，在今年呢，在澎湖的国际海湾灯光节要。要怎么玩？马上来告诉你喽！
悠悠宝贝啊！
回到了 Hello 台湾悠悠爱旅行，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这时候的现场就是来到我们的澎湖观音亭，对不对？
对，我们今年2019澎湖国际海湾灯光节正在密切的展开。我们看到现场非常多的观众。
嗯，是，而且我们现在手上拿到这个，对吧？
对，
这是限量，要拍给大家看一下。这是在每个礼拜四，然后嘞？
每个礼拜四晚上8点，只要你到澎湖观音亭灯光节的现场，我们每个礼拜四都会有一组灯光的主题，你只要跟灯光主题拍照打卡，上传菊岛欢乐游的粉丝专页，你就可以机会换得金爱丽拍拍灯。
为什么叫金爱丽？
这个就是我们今年的灯光界的主题灯金鱼，我们起它的名字金爱丽，金爱丽。
你要这样子，要很可爱的样子。
然后我本来就很可爱的。
哎，不过倒是我们这一次的整个活动是从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呢？
我们今年的灯光节是从8月17号一直到11月2号，我们每天都有开灯，每个礼拜四、礼拜五有灯光展演，每个礼拜六的晚上7点半，我们还会邀请一线的歌星来各种主题，对，到现场跟大家同欢乐。
嗯，而且呢，现在我们现场有很多的打卡 IG 点，从我们的入口一进来的时候，第一个就一定要先打一下，对吧？
对，第一个我们的海底隧道，接着就是我们大概高10米的福耀龙宫门。
嗯，
其实还有非常多的
在我们的左手边，好，福耀龙宫门。然后呢，现在我们的位置的右手边，哇，金爱丽的大阪来了。
对，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主灯，长15公尺，宽有5公尺的惊动海湾，它这个机械动力。机械会动，而且还会喷烟，还有叫声。
嗯，是。那现在为什么大排长龙？就是这个金爱丽哦，每个礼拜四才有哦，哈。那后面呢，也是我们的偶熊的妹妹，哈，来给介绍一下我们的偶熊妹。
哎，我们的嗨熊也在我们现场。这只嗨熊是充气嗨熊，有高5米。
啊，
是，所以呢，在我们的现场一直到我们的十一月份都可以。哦哟，你的金爱丽还会闪光哎，金将相向哎，哈、哦，你按一下就有很多的这个玩法。所以这是限量，限量只有在每个礼拜四才有哦。所以这整个系列活动，我们再次的提醒大家，来到我们的灯光节，你只要打卡按赞，我们都有不一样的经验的礼物。那固定礼拜四就会把金爱丽送给你，所以想要体验的朋友要赶快来找我们哦。那详细的部分呢，可以上我们的官网或 Hello 台湾也有爱旅行就可以啦，拜拜。
亲爱的旅客，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局关心您。